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1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2月11日至1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卸任高官徐光春访台遭刑事控告，追查国际，一目击者披露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经过，欧盟政要支持西班牙法庭传讯迫害元凶，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中共卸任高官徐光春访台遭刑事控告。12月15日下午，在三位人权律师的陪同下，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代表以残害人权罪条例向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递送刑事告发状，控告率团访台的前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迫害法轮功，引起台湾媒体高度关注。当天傍晚，法轮功学员将高等法院检察署受理至副本影本，亲自递送给正在台北参访的徐光春。在得知因迫害法轮功犯行在台湾被控告后，徐光春大惊失色，赶紧上车仓皇离去。律师团表示，徐光春将成为台湾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两项人权公约生效后第一个在台遭到刑事控告的中共高官，也是自台湾政府开放于中国大陆的交流以来以违反国际严重刑事犯罪而在台被控的首例。这是徐光春第二度出访时遭到法轮功学员的控告。2005年7月，徐光春在率团出访美国旧金山时，既因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遭世界人权组织控告，原告之一是被强行送入河南劳教所遭受虐待的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在徐光春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期间，河南省证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超过100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2005年2月14日发布的关于徐光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徐光春在宣传领域是江泽民的亲信，同时也是宣传舆论界对法轮功进行群体灭绝迫害的首要罪犯。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张清熙指出，自1999年江泽民发动针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徐光春主掌中共宣传部副部长，在宣传领域上无所不用其极地污蔑法轮功。在他担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期间，出台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炮制自焚事件并栽赃给法轮功，煽动仇恨思想。这场已经被证实造假的天安门自焚案，作为中共污蔑法轮功的主要迫害势力，徐光春罪责难逃。
国际发表报告，一名目击者披露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经过。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于2009年12月12日报告，近日追查国际一名特别调查员与一位匿名人士进行了一段持续近30分钟的对话。该证人披露了自己几年前目击的一起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的经过，在对方的同意下，对话全程录音。事件回放，2002年，证人为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参与了非法抓捕、拷打法轮功学员的行动。其中一位30多岁的女性法轮功学员，被经过一个星期的严刑拷打，被强迫灌食，已经是伤痕累累。2002年4月9日，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派了两名军医，一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另一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将该名学员转移到另一场所。在这名女学员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没有使用任何麻药，摘取了她的心脏、肾脏等器官。证人当时持枪担任警卫，目击了活体摘取这位女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全过程。证人还揭露，他在为锦州公安工作期间，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命令对法轮功学员必须赶尽杀绝。证人参与过对几位法轮功学员的抓捕，并多次严刑拷打、刑讯逼供。辽宁省是迫害法轮功非常严重的地区，仅由明慧网公布确认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高达406名。王立军现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配合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所谓的打黑名义下加剧迫害法轮功学员。在最初交谈中，证人为了不暴露自己，没有明确说出活摘器官的场所。在第二次交谈中，证人明确说出活摘器官是在沈阳军区总医院15楼的一间手术室内进行，经核实，沈阳军区总医院15至17楼均为外科。王立军尽管没有相应的学历，却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所研究员、国际法医颅面鉴定协会副主席，其发表的论文也多是和法医颅面鉴定有关的。但在官方公布的王立军简历中，却有一段和法医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和器官移植有关的描述。在国内首次进行注射药物后器官受体移植实验研究。
欧盟政要支持西班牙法庭传讯迫害元凶。西班牙国家法庭日前作出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元凶。欧洲议会议员们闻讯后表示支持。欧洲议会人权委员分会主席海蒂·豪塔拉女士说，这是令人鼓舞的消息。豪塔拉女士表示，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世界，让那些犯下反人类罪、战争罪和严重人权侵犯罪行的凶手无处可逃。有些国家，哪怕罪犯不是本国公民，也不会让其逍遥法外。西班牙和比利时就属于这类的。他还强调，这必须是我们的目标。将来会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完备和严密的国际司法系统，每个对人类权利的侵犯都必须受到司法的审判。我能看到，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迈进。豪塔拉女士列举了在这一领域已取得的成就，如十年前成立的国际刑事法庭，还有在欧洲的人权法庭。来自比利时的欧洲议会预算控制委员会副主席巴特·斯泰斯先生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应该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如果法庭认定这五名被告有罪，那国际法就应该生效，就可能引渡这些人。任何法律都必须严格执行，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犯罪行为受到应有的制裁。英国的欧洲议会议员吉姆·贝谭更希望中国走向民主后，中国人民能用本国的司法系统亲自把这些人送上审判台。我希望看到的是，中国走向民主的那天，至少那些决策并发动整个镇压的核心人物得受到司法的审判，他们的罪行能被认定并受到应有的惩罚。欧洲科学基金人文学科执委会成员、欧洲议会议员里奥尼达斯·丹斯基斯教授是一位来自立陶宛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他说在他那个年代，把苏共高官送上法庭是人们想都不敢想的。西班牙法庭的决定给了我们鼓励，而且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那就是不管这个人有多高的职位，如果他们的行为和过去的纳粹一样，或是像从前的布尔什维克一样，他们迟早会被送上法庭。西班牙国家法庭发出的通知书表示，若被告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20年的徒刑及经济惩罚。目前起诉案已进入法官对被告的审问阶段，被告有4至6周的时间回应。届时，被告若进入任何一个与西班牙有签订引渡条款的国家，西班牙可依法将被告引渡到西班牙国内。著名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言人瑞德·布罗迪先生表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进展。布罗迪先生长期致力于促进人权和司法正义，参与过许多国际司法行动。他是在塞内加尔接受审判的前乍得独裁者侯赛因·哈布雷的受害人的首席律师。他指出，西班牙的这一起诉所基于的普遍管辖原则是针对那些在本国不可能寻求正义的情况而采取的国际法。显然，对中国人民来说，中国应该是讨回公道的地方，但是当这不可能实现时，就适合诉诸于任何地方的法庭。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执行长林丰正律师称赞西班牙国家法庭的正义勇气，认为将对国际社会起到一个带头和示范作用。林丰正说，这只是开端，我相信世界上其他国家会慢慢跟进。如果重要的国家都起诉江泽民，国际社会则将更有动力去对中共加压，改善中国人权状况，这是最大的意义。土耳其《世界导报》网络版12月8日以大半个版面的篇幅报道了关于西班牙国家法庭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包括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在内的5名中共官员的消息，并在显著位置刊登了5名被告的照片。报道说，此项裁决的根据是联合国的普遍管辖原则，即任何人包括国家元首在自己国内所进行的各种迫害，如果是酷刑、残害人群或者种族灭绝罪的话，所有的国家都可以进行追诉。应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和法国国会议员、前国务秘书弗兰索瓦兹·奥斯塔利埃女士的邀请，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先生于12月3日在法国国会联合举办《血腥的器官摘取》新书介绍会。乔高在会上呼吁法国议员能像加拿大议员一样，在议会成立法轮功之友协会，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法国著名器官移植医生、蒙波利埃医学院移植部主任弗兰西斯·纳瓦罗以亲身经历确认了该书内容的真实性。他在一次被邀请去中国做示范手术之前发现中国的活摘器官交易，他认为这是非人道和违背伦理的器官移植，于是拒绝了做这个手术。后来他就开始了这方面的调查，他说他也得出了与这本书的作者同样的结论。在世界人权日当日，法轮功学员代表与其他人权组织代表面见住在纽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顾问及孟加拉国驻联合国大使。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向各国代表介绍了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新书《血腥的器官摘取》，并呼吁国际社会负起道义责任，共同谴责暴行，制止迫害。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顾问布莱恩重申，美国一贯坚持信仰自由的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迫害和人权侵犯，其中包括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孟加拉国驻联合国大使穆明教授表示，听到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的消息非常悲痛，这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是应该被严厉谴责的罪行。他表示要好好拜读乔高和麦塔斯的新书，并在联合国相应的人权会议上提出对法轮功学员遭受的严重迫害的严重关注。美国马萨诸塞人权委员会主席川匡团博士表示， 我个人在越南曾饱受共产暴行的血腥，因此深知中共同样是恶魔，甚至更血腥。无论它在经济上如何发展，其暴力控制人的本性不会改变。希望能和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共同制止迫害。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荷兰各界人士在荷兰国会前举行纪念活动，荷兰国会也同时举行了中国人权听证会，邀请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法轮功学院代表及荷兰中国民主人士参加听证会。六四学生领袖吴尔开西表示，我想中共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荒谬的，那么也是举世瞩目所共同认同看到的，非常残暴和违背世界共同价值的。原欧洲导报社长张毅也表示，起诉江泽民很有意义，就是来得迟了一点，早就应该这样了。在西班牙以及其他国际的法律面前，应该让江泽民、罗干等受到国际的惩罚，我们拍手叫好。
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报道。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中国人权问题研讨会在英国议会大厦举行。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反人类暴行成为研讨会的关注焦点。国会议员大卫·豪沃斯主持了研讨会，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先生受邀与会，介绍了他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合著的新书《血腥的器官摘取》。《失去新中国》一书的作者伊斯科特曼先生也在会上讲述了他对中共活摘人体器官调查的进展。英国上议院议员希尔顿勋爵、克伯德勋爵等政要，以及来自大赦国际等团体的人士参加了研讨会。与此同时，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举行了集会游行和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活动，呼吁英国政府和广大民众关注正在中国发生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呼吁大家伸出援手，共同制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鸽子广场举行集会和游行活动，前来声援的演讲者有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先生，欧洲法轮功之友协会主席约翰·迪先生等，国会议员格兰特·杰克逊女士及伦敦议会议员、伦敦巴奈特区区长布莱恩·科曼先生也发来支持信函。据诺里亚埃特·科达西法国快报12月9日报道，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中共的迫害，他们被逮捕，遭受酷刑，被迫放弃他们的修炼，而许多不愿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失踪。逮捕、判处死刑，中共把法轮功学员群体当作一个庞大的人体器官库。这是《血腥的器官摘取》的作者、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得出的结论。法国蒙彼利埃移植医院主任弗朗西斯·纳瓦罗2006年公开了这种不正当交易。我们被邀请到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示范，已是法国医学专家的器官移植技术。在我离开前两天，我对器官的出处有疑虑，尤其是我到达的当天，中共就按计划对囚犯执行死刑。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辽宁省营口市45岁的大法弟子王宝金被判重刑10年，辗转瓦房店监狱、辽阳华子监狱、大连南关岭监狱遭受酷刑折磨，12月9日被迫害致死。狱方只让家属草草看看王宝金遗体，威胁家属就近火化，不许家属检查尸体，不许声张。王宝金，男，原在营口市华新电子有限公司上班，任电子工程师，在2001年3月被迫流离失所。同年9月，被营口市公安局八处在营口市三新胶印机经销处绑架，判刑10年。魏宝霞，女，53岁，吉林省通化市地质队退休职工，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10年来多次遭到邪党绑架、关押、抄家、勒索。他曾被劫持到洗脑班，被非法劳教1年。2008年4月，在家被中共恶警围困绑架，后被劳教，关押在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他被恶警注射，被逼口服了不明药物，被恶警用不明射线照射，导致他视力下降、记忆力减退，走路需要人搀扶，生活至今不能自理。
折磨，沉沉今天，善良不该受折磨。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8月8日，内蒙古满洲里市政法委610指使动用催泪毒气弹绑架大法弟子张宇、邢曙光及父母和孩子一家五口，孩子被迫流离失所。目前张宇在看守所已出现严重心脏病状态，邢曙光两耳已听不见声音。这些恶人还不断骚扰张宇年迈的父母，逼老人交出张宇未成年的女儿，借口是怀疑孩子给上网曝光了他们的恶行。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12月5日，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永昌街道办事处下属东朝阳北社区委主任张海霞到大法弟子满秋菊租住的房子收卫生费，满秋菊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当时表面同意退出团队。过后，张海霞到朝阳区公安分局诬告大法弟子。7日傍晚，张海霞伙同朝阳区公安分局、东阳路派出所张所长等六七个警察，开着两辆警车到满秋菊的住处非法抄家，抢走了大法书籍、笔记本电脑、4000多元现金等，把满秋菊绑架到东朝阳派出所。当晚约11点，满秋菊正念离开了东朝阳派出所。第二天，派出所又去满秋菊的家里骚扰，企图再次绑架。无奈之下，满秋菊只好流离失所。请听一篇评论文章，请告诉他您还有别的选择。这个故事发生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德国。1992年2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四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2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里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响，一颗子弹由克里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里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9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倒，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辩护律师声称，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因为类似的辩护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已有先例。 当时各国政府的立场不约而同，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他们是奉政府的命令干出来的而求得宽恕，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限。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里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3年半徒刑，不予假释。法官这样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审判台下的旁听人群中坐着被害人克里斯的母亲，她在法庭上第一次看到了儿子被洞穿前胸的照片，自然伤心欲绝。我在想，英格·亨里奇的母亲心情一定也很复杂。如果时光能退回2年前，这位疼爱孩子的母亲会不会告诉儿子，一定要记住，你还有别的选择。作家龙应台曾经问过一位曾经担任过边境守卫的前东德人，您说围墙的守卫在改朝换代之后受审判公不公平？得到的回答是当然公平，是总理命令他们开枪的没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们一定得射中呀。开枪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可射中就是蓄意杀人吗？是的，英格·亨里奇完全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只要他愿意听从良知。然而如今一切已经晚了，时光不能倒流，他的母亲也无法帮忙。这件旧事发生在德国的昨天，但类似的审判会不会发生在中国的明天呢？在这样的审判来到中国之前，如果您有认识的朋友、亲人的工作部门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话，您愿意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们吗？您愿意告诉他们您还有别的选择吗？其实已经有很多良知复苏的警察选择了让将被无辜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事先得知消息转移他处，更有一些狱警看守不但选择了善待法轮功学员，而且积极为自己赎罪，把作恶者的罪证悄悄记录，作为将来对罪犯审判的证据。正义的审判并不遥远。近日，西班牙国家法庭作出一项历史性的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包括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在内的5名前任及现任高官。此案是针对由江一手挑起的对法轮功学员全国范围的迫害而进行的起诉。法院通知书内容表示，若被告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20年的徒刑。当英格·亨里奇开枪射击克里斯的时候，他没想到转眼之间那个背叛社会主义的叛国者是无辜的，而自以为捍卫社会主义而不必为开枪负责的他却因为杀人罪而受到惩罚。正义到来得如此迅速，在审判到来之前，上苍已给每个人留下用良知选择未来的机会。
大法弟子崇东琴，女，现年72岁。10月15日，河北省衡水市恶人将古稀之年的崇东琴非法判刑5年。崇东琴是被迫害致死的河北省衡水市大法弟子崇存杰的姐姐。07年的除夕夜，崇存杰遭受了前后8年的牢狱迫害后，撇下90多岁的老母亲，撇下一家老小，含冤去世。崇存杰的姐姐崇东琴为了照顾老来失去独生儿子的90多岁的老母亲，从廊坊的家中来到衡水市桃城区河堰镇张庄村的妹妹家中侍奉老母，却因为修炼法轮功，08年7月25日被衡水市恶人非法抓捕。衡水市相关人员迫害好人心虚，怕大法弟子知道他们的不法行径，趁08年10月1日放假，偷偷对崇东琴老人进行了非法开庭。在衡水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1年多后，09年10月15日，崇东琴又被非法判刑5年。 现被非法关押在河北省石家庄女子监狱。本周51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3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辽宁建昌县八家子分局原副局长李广文遭恶报车祸死亡。原建昌县八家子分局副局长李广文，现调到药王庙乡派出所所长。99年以来，一直参与迫害法轮大法弟子。为了往上爬，他在2000年五月份诬告大法弟子，使11位大法弟子被绑架拘留一个月。他经常撕毁大法粘贴和大法真相资料，还到大法弟子家绑架翻东西。大法弟子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不听。12月7日，李广文开车钻进大挂车底下，当场死亡，还害了他舅舅一起丧生。
想不到的奇迹发生了，这是一个不眠之夜。来到省城哈尔滨的小雪，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挣扎，明天就要做心脏手术了，10万元左右的昂贵费用压得她透不过气来。不做心脏搭桥手术，生命难以维持，做手术这笔钱从哪儿来？对生活在黑龙江边陲小城市的普通百姓来说，有的人家辛苦一辈子也攒不出10万元，小雪能不愁吗？在万般无奈的痛苦中，她想起母亲的话，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她开始在心里一遍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她整整念了一夜。第二天手术前检查身体，意想不到的奇迹发生了，医生说她心脏的3根血管都通了，不用做手术了。这天大的喜讯震惊了小雪的一家人。为了感激母亲修炼法轮功给自己带来的厚福，他立即从哈尔滨返回家乡，带了一大堆礼物拜谢母亲。不用手术，不用忍受病痛的折磨，同时又省下一大笔费用。小雪和所有的亲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四川资阳恶警张廷炳遭恶报得肺癌死亡。四川恶警张廷炳原是四川资阳机车厂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的凶手之一，退休后还继续主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信，还反说冷笑，说什么凭你们几个人就能把共产党推翻，当年六四怎么镇压的，你们算什么。一位大法弟子12岁的孩子因为在学校收到大法资料，他专门去恐吓，给学校孩子施压，制造恐怖气氛。还有一次，他晚上带领近10人连续2次去非法抄大法弟子家，当时家里只有大法弟子和一个孩子，给孩子造成的伤害实在太大。今年12月8日，张廷炳遭恶报得肺癌死亡。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的报道。 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之际，也是澳洲法轮功学员以非法关押、酷刑折磨等罪名起诉中共广东省前政法委书记陈少基一案法庭再次聆讯的日子，悉尼法轮功学员在牛省高院门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就目前悉尼法轮功学员起诉中共多名高官的三个起诉案的进展向澳洲社会进行了说明，并呼吁澳大利亚能参照西班牙法庭起诉五名中共高官的做法，主持正义，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绳之以法。牛省法轮大法学会会长赵女士介绍说，澳洲法轮功学员起诉陈少基一案，下一次的法院聆讯将在明年三月份进行，如果被告还是不到庭应诉，原告有权要求法庭进行缺席审判。
12月11日，坐落在台湾东海岸的台东县都兰国中举办校庆运动大会开幕典礼，全校100多位学生在典礼上表演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整齐，优美祥和，让家长和来宾十分赞叹。校长并在致辞时向来宾家长介绍法轮功，校长强调，如果能从小培养孩子有真善忍的心境，那是孩子未来的福气，因此决定在学校推展，希望孩子透过法轮功修心养性。数周前，学校开始安排课余时间让学生练功，结果不但在校庆时功法表演很出色，学生在练功过程中也有很多美好的感受。12月10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及北部的罗瓦涅米举办活动，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呼吁各界一起制止迫害，同时烛光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学员们在赫尔辛基火车站广场上挂上大横幅，点燃了上百支蜡烛，手捧大法弟子的遗像，整个场景非常庄严肃穆。大横幅的图片清楚地告诉人们，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的残酷迫害和已有333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真相。美国大华府地区的老年法轮功学员陶女士没有像往常一样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打坐练功，或是到白宫、国会附近的旅游景点给过往行人发真相资料，而是应邀出席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讲述法轮功学员在过去十年来遭中共迫害的真相。陶女士说，在华盛顿 DC 的法轮功学员中，亲身遭受过这种迫害或亲属遭受过迫害的就有几十人。主办这次新闻发布会的人权团体为平等自由尽责的负责人 Jeffrey M 于今年9月底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首次与陶女士相遇，当时陶女士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艾姆把陶女士称为她心目中的英雄，为那些在中国无处伸冤的人发声，他们在那里代表着自由的声音。
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办活动，挂出了法轮大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和中国民众的图片。学员们一直坚持在韩语中练功，无声的抗议令不少路过的民众感动，他们驻足关注并主动要求签名声援法轮功。德国多特蒙德市法轮功学员们在火车总站通往圣诞市场的人行道上搭起了信息台，一边演示功法，一边揭露在中国对法轮功血腥的迫害。
心中风光
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 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谈谈破除旧势力的迫害，讲真相救众生，找回昔日同修，证实大法走神路，关键一念，知道与做到，潜悟发正念，与仍陷在家庭磨难中的同修交流。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破除旧势力的迫害。自上明慧网以来，每天都能看到大法弟子被邪恶绑架迫害，一方面为同修们舍身忘死地去救度众生的无私而感动，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的好同修被迫害而感到痛心。今天我想一定把我否定旧势力迫害的一点心得体会谈出来，抛砖引玉，希望能为大法减少损失尽一点力。我也被旧势力迫害过，通过学师尊的讲法，我意识到旧势力是从三个方面来钻大法弟子的空子：有执着心、对法的认识不足和有业力。我总结主要原因是对法的认识不足，观念没有转变，其次是有执着心长期不去，不向内修归正自己，特别是色欲心及其不正的言行很容易招来迫害。至于业力，我觉得单纯的业力很难成为被旧势力迫害的借口。在这里我主要谈谈一些很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的不正确的观念。以我自己为例，以前亲友在我面前吓唬我不要出去做正实法的事，你又想进耗子了，我要么不做声，要么说有什么证据来抓我呢？结果他们把我在网吧上上网时遭警察绑架，警察拿着摄像机拍摄当作证据，还有把我给熟人的真相光碟当作证据。我当时就说这是救人的法宝，其实是中共邪党在违法犯罪，我们做的事都是合法的，真相资料也都是合法的，要说证据那也只能是中共邪党的犯罪证据，证明邪党犯了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宇宙中最神圣最慈悲的大善之举，应该得到大的善果善报，而不是被迫害。旧势力和中共迫害大法才是真正的犯罪，应该被惩罚，这是我现在转变了的观念认识。现在当亲友在我面前说你又想进耗子了的时，我会在心里说我是大法弟子，旧势力、任何邪恶和常人都不配来管我，或者说一切都是李洪志师父说了算。
生生世世，总灭之。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